那我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说，这些人曾经被欠过最久是多久？
他们跟我讲的就说曾经欠过超过半年啊，我是欠不起的，因为我一个
很严重，
对啊，我一个南部小孩子在台北租房子，哎、
啊，因为你租房子的话，半年真的超严重，
对啊，我房东会体谅我。
如果是刚毕业的时候又没有什么存款，
对、啊、
压力很大。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哦，因为我对于这个省预算的这个时程不了解，我是很好奇，我觉得计划的钱应该是之前就已经编就已经通过了，怎么能够说现在要发的当下才来阻挡呢？这个我有一点不是很懂诶，比如说今天我某某大学要找这一位研究助理，然后他已经开始发布害尔人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比如说他跟他约聘一年，在这个当下他的那一年的他的薪水应该是他早就知道已经确定会进来的，
他被 granted 就是学校有拿到这个计划，所以然后拿到计划的时候也会告诉你合了多少钱嘛，就有没有删你当初的计划预计的预算，
那这钱就是已经在啦，
但是他那个钱实际上没有进到学校的时候，学校就会跟你说我没有钱发，我没有钱发这个计划的钱，虽然我们已经拿到这一笔这个预算、
但是这个钱可以不进到学校吗？我的意思是说立法院如果已经核准了这一笔钱，
就是他还是要等啊，我们要再等立法院核啊，但是你说计划已经该审的都审过啦，该公布结果啦，
所以计划核审然后过，这个过不代表钱是被审过的，
至少我们这边到最后不会因为立法院怎么了然后我们这边拿不到，但是他整体在卡的时候他不会说所以我先让研究经费先够啊。
诶，我 Amila 我有跟你说过我之前有去面试过一个工作嘛，也是台湾的类似这种就是国家单位的工作，然后我在跟他请教我的薪水是多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没得谈，因为这个薪水是已经立法院审过，他们要跟立法院报告他要害了我要给我这么多的钱，所以那个钱是他立法院知道，但是他愿意让你去害了这个人，但是这个人进来之后他可以随时说我不给你钱这样。
没有没有，总
我觉得我补充一下，我再猜啦齁，因为我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但我再猜有可能说比如说我在你计划过关的时候我是核准给你研究经费300万，那有没有可能 Amelia 他们遇到的状况是这300万我并不是在你计划核定当下我就一次一笔拨足给你，有没有可能我是比如说其中之后我再拨下一笔给你，有没有可能是这样？那因为拨的假设说我们如果是国科会的话，那它应该是属于科技部，就是教育部科技部，反正就是那个部会的那一个整体费用里面的一部分，那如果科技部的那个经费被卡住了，它就没有办法拨下半部的还欠你的那个研究经费给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遇到这样所以才导致说啊学校也没钱啊，学校之前他给的我已经给了啊，但是他后面还没给我的我就没钱给你啊，就是有可能是这样。然后另外你刚刚讲说那个没得谈，确实我跟你说研究助理的薪水是透明的、你学士级的硕士级的博士级的第一年到第九年可能每一年各是多少钱完全清清楚楚，网络上都查得到，
没错，
就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没得谈，对不对？在台湾
都没得谈，那是公定价。在你只要在学术单位，只要他跟你说你的薪资是比照科技部、比照国科会、比照什么的，你就是没得谈，那个都会是跟着你的年资跑的。所以为什么你记不记得我之前不是有说，后来我为什么想要离开？是因为你看、我刚刚只有讲到第九年。啊、我担任助理超过10年、也就是说我后面的完全都是领一样的薪水，因为他就不会再往上了。那当你的其他的同事他明明就是每天 Netflix 看到饱，然后他只要有幸运能跟你一起撑到同样的年资，你做个半死他看电影看得累得要死，然后你们两个领的薪水是一样的。
我懂，对，所以这个、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刚刚我们来聊到薪水这一段，我觉得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些薪水都是一个固定的价钱，一个 死薪水好了，只要说它是比照什么什么的单位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的话，变成我说实在的，我因为我自己之前的经验，我去就是应征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他给的薪水跟业界真的差非常的多。我就是想说他这样要怎么样找到好的人才，这是一个问题。
我可以分享一个办法、
就是、嗯，
我以前那个时候进去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大老师下面其实有好几位，他们是长期的助理，他们的那个待遇老师其实是肯定他们的能力，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在计划里面，我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去匀那个费用，另外再补给他。他正式的薪水确实是符合当时我们说国科会，因为现在没有了，当时国科会的标准，可是会另外再给他一个加级。然后呢，有的时候是医学院有一个钱，然后有时候是医院有一个钱，老师总是有办法可以去匀给这一个人一个激励，就是让他脱离那个表定上面的薪水。因为老师其实是知道说他的能力跟他替计划或者是他替医学院或医院做的事情老师有肯定，是我那时候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人，那老师也相对的就跟他说，因为你有领的这一个比较多的钱给你这个薪水，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比如说附近的不同科的医生他们要跑统计的时候，这个同事非常会跑统计，老师就说因为你有多领这个钱，所以你应该要每一个礼拜开放一固定的时段给医生来咨询，或者是医生委托你来帮他跑统计这样，那他就给他额外的一些费用，所以他就脱离，他就优于国科会。
但是这个会稳定吗？
当时候我是可以稳定，可是我可以理解你的那个很怀疑的态度，你会挑战说你为什么不让他变成是用能力续薪，或者你要不要看一下业界的薪水。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嘛，你如果说你要好的研究，你真的就必须让这些人觉得他值得留在这里。当然我也理解这些、
但是你前提是要先排除那些根本不是优秀的研究助理、但是你没有办法排除啊，所以他就是只好、就是有点像是那一种公务员制度就对了，就跟现在公务人员也是一样啊，你是什么职等，然后你是怎么样，你的薪水就是多少，你今天服务的再好，做的再多，了不起就是你年终的那个考绩不一样而已，要不然的话你们的薪资就是一样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你看很多公务人员，你看他们公务人员的态度就是很烂，常常可以听到人家这样抱怨嘛，对不对、那是因为也是很多人他就会觉得说啊，反正我不管再怎么努力，我就是这样子的薪水啊，我干嘛那么认真。
嗯，然后我也在想说，因为毕竟这些研究它不是一个可以立即赚钱进来的东西，所以要发，就是说马上发钱给这些人，也会当然也会有一些障碍啦。我觉得因为如果你是一般的公司，你是盈利嘛，公司有赚钱的话，分给就是大家自然薪水就会得到比较好，假设啦，当然不是每一个公司赚钱都会分给员工，但是我没有，我一直在想说这个制度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些真的在工作的人觉得他有得到他该得的，也能够让这整个制度更好，然后可以找到更多的喜欢研究的人，想要做研究的人，而不是只是因为想要洗皮纸而去待在那里的人嘛。
嗯，我觉得你如果从制度面要改，首先大家对于研究助理的看法要改，那你要改变大家的看法，首先研究助理你必须要有做出一些什么来，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不是单方向改就有用的。好，那如果说今天我要让那些认真的研究助理可以领到跟业界比较接近的一个薪资的话，那 OK 啊，那你就要开始进行一个，既然业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薪水，因为说白了他们就是以结果论，我就是精英制，你今天不适任的我就是太除，我没有那个什么在养什么万年助理这种事的、对，那但是学术界不是啊，因为一来也是因为有一些老师教授医生他们可能不觉得研究助理很重要，他们可能会觉得说研究助理是可替换的人力，你随时都有源源不绝的毕业生要来应征研究助理，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工作他不在意，那他的这个意念会传达给工作的人嘛？那工作人都觉得说，哎，反正我都 老师都不觉得我很重要了，那我好像也不用太认真。有些人的想法会这样，所以就会变成那个有没有电影看到饱，运动运到饱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所以研究助理都蛮健康的，可以这样讲吗？
啊，我是不健康的哪一种？
心情愉悦，CP 值高，心情愉悦，然后又可以运动，又可以买菜，照顾家庭，接小孩，哇，完全超赞的。
了解，好，哎，那这样子哦，哈利特。你觉得啊，就是说当然你之前有分享你从研究助理到就是现在在做这个 人力资源顾问的工作嘛，那 你觉得人如果研究助理真的要换去业界的话，诶 Amila 换去业界的时候在做什么？
到医院去。
哦，啊，你就是重新开始。
但是那个啊，他们会觉得相关啊，他觉得知道你要，
但是那时候也是研究助理嘛，到
没有。我那时候在医院就直接在医院编制里面，然后帮医院做那个医学中心的医院评鉴。
OK， 所以你就是一个正职了。好，那哈利特，你说一下研究助理，你这边遇到如果有研究助理来应征的话，你会建议他们可以做什么？
然后我会先评估说他到底会的技能是什么，欸，我必须要很残酷的说一下，就是大部分的研究助理我必须，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就在我还没有接触这个行业之前，我以前也是，我最熟悉的就是我的实验室在做什么。哎，这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很多人还连自己的实验题目老板到底在研究什么都不清楚，因为他就是反正老板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老板今天叫我做 A 实验我就 A 实验， B 实验我就 B 实验，但我完全不管 A 实验的结果代表什么意义， B 实验的结果又没有跟 A 实验有什么冲突，这我是不管的，因为反正他就自诩为自己只是一个人工机械手臂这样子，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不动脑的。所以基本上呢，大部分的人你真的去问他，他还说不出个所以然哦。你要问他说，好，那你担任研究助理这一些年，那你会做什么？他就把他会的仅有的技术，他就觉得很了不起。但是当你要跨到业界，当你要跟其他人竞争的时候，你不能告诉我一个可能十个生科的毕业生只要有进过实验室的都会的技能，你拿来那边沾沾自喜跟我说，欸，我会这个啊，就是这没什么，这个是最基本的。你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或者是你们实验室有没有什么技术是比较新颖的？因为我必须要讲，在生技产业啊，你大部分的那种生科会的啦，那种基本的实验技术，那个都已经是三四十年前就有的技术了，都不是最新的，都不是。那你如果那些，所以那些是不是基本盘？你想想看，三四十年就会的东西，那你现在是不是会这个？你没什么，这只是你一个有最基本应该有的水准。但是很多人就是会拿着这个最基本该有的水准，然后来跟你讲说我会这个啊，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啊，孩子，就是我有时候都会很想说，这个真的没什么，
对
对，大家都会，只要你这个领域的大家都会，重点是你还会什么。如果你比如说你在实验室的期间，你有像 Amelia 这样，他是做的很全面的，我包括从计划的申请，那个经费的控管，我包括那个实验数据的分析，我包括什么东西的产出，我可能做了很多，而不是只有单一面向的话，那我觉得你突出的机会就很高。对，要不然就是你学的技术不要是三四十年前的，你可能是近十年内大家可能比较是主流的，或是比较外面生技公司会运用到的技术平台，那你刚好会，那也很加分。
对，所以最大的障碍是在哪里？研究助理到业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我觉得眼界不够宽，他们会觉得平常在我单位内看到的一切就是世界运行的规则。真的啦，真的，他就会觉得我在我们实验室是第一把交椅耶，就是我怎么可能跨不出去。但是你要看看，那你的实验室在你们的机构内也是数一数二吗？或是那你们的机构跟其他的机构比起来水准是相当的吗？
那我问你哦，如果说现在有一位研究助理他要去业界找工作，就是他应该抱持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是说他应该给自己什么样的心理建设？
首先要先看他要找的是什么工作啊， 如果你还是要继续做研究相关的工作的话，我刚刚讲的这些就不可少。那你如果说不要，我就是厌倦了实验室，我就是也是有人进了实验室之后，然后就会觉得说啊，我真的不喜欢做研究，我真的不喜欢做实验，那也无妨。那你要去确认你想要的是什么，那你就会说，哎，那我如果我的过往的眼界就只有在实验室，我怎么会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选择？其实现在越来越多那一种机构，外面的机构啦，就是私人的机构，它是有开一些教育训练课程的。
嗯，
你可以找
多上，
比如说像法规人员啊、品质管控人员啊、或者是临床试验的人员啊、或者是一些采购人员啊什么的，就是根据那个各个方选不同，他都有开一些类似 workshop 的东西，然后他会从比较基础的原理、基础的操作，可能 SOP 一直到你要依循的法规，然后到后面你可能实际上的运用，因为去上那一个 workshop 的人有可能已经是在这个领域的人，所以他们会借着这个机会把他在工作上遇到的问题来跟老师提出疑问，然后老师解答的时候，你大概或者是借由跟同学的那个交流，你也都可以大概了解这一个领域是不是你有兴趣发展的方向。
嗯，
对，
这样子我想到了，哎、欸，Mila， 你之前怎么就是说你现在变成一个法规人员吗？对啊，那你就是研究助理变法规人员，这个历程是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有遇到那个药厂愿意给我第一个机会，因为其实他们大概都知道，就一个 Junior RA 来讲，你不能够要求太多，那很多时候你去看那个104啊那一种求职网站上面他开出来的那个条件，你就觉得他写得很笼统，他说请你要懂英文，然后请你要什么什么，那一些我觉得为什么大家看起来很笼统，是因为他其实可能心里面是有准备，其实这些工作你会是做中学，除非他要求是你已经是一个资深的人，那就不一样。那我那个时候确实很幸运的是遇到有就是 entry level 的 RA 法规人员的缺，然后他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进去。那他那个时候有提到他觉得我会看得懂，比如说药厂跑的那个 HPLC 的东西，他知道我看得懂实验室的东西，他知道我外文可以用，然后他就说那你就进来，那再来就是知道怎么写公文啊等等那些。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会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去投。然后刚刚哈利特讲那个外面的那个课程，其实我觉得它真的非常有帮助。现在有即使如果说你是原本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做那些操作技术的，其实你会发现现在那个外面的课甚至还有在开，真的就是在教制剂，在教分析。如果你有志想要去药厂做 R&D， 其实都还有机会。
Mila， 你那时候怎么会先去找这个 RA？ 是你在104他自己找你，还是说你已经目标说你要做 RA？
我那个时候其实是身边的人开始对 RA 有兴趣，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不以为意，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想，我想要说不定累积能量，如果我觉得我时间到了，我要去念博士班。但是对不起，我再拉回来一点，因为我突然间想到为什么研究助理会很多样，是因为有一些每一个人对于研究助理的这份工作其实他可能抱的心态不一样。我当时候是觉得第一个我想要去我向往的学校工作，然后我还在思考我不要念博班，这是一个。我发现我以前的同事也有人是我现在就是把它当踏板，这个真的就是我的中间过水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在等，比如说我在等我男朋友当兵完，我们要一起出国念书。那个时候老师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想法，就是说我要逼你在研究助理的这一段期间呢，努力的累积。老师叫你去发表，老师叫你一定要发 paper， 因为这样对你申请国外博士班有帮助。然后有的人他就是一来就是我已经在别的地方做过很多年的助理，我现在就只是觉得说这个工作的形态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可以去接小孩，我工作时间弹性，老板人很好，我如果想要请假大家全家去旅行的话非常好安排。但有的人觉得我单纯就是因为我喜欢做实验，你不要叫我变成是可以解决那个就是提出一个下一个诺贝尔生理奖的那个问题，那个 solution 我没有，可是我就是很喜欢来做实验。然后你跟我讲说过年过节周末要来顾样品，然后可能 要确定那个样品不会跑跳海，你什么时候时间到就是要回来顾呢，这些我都不在意等等等等。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他的工作上面，对研究助理有他自己，如果我们说各取所需要，因为我要上班嘛，可是还有这一个工作的各式各样的特质里面有什么是吸引我的，那我就觉得这就会变成你怎么样看待你的这一份工作，它也会形成大家对研究助理真的是有不一样的形成。我非常同意哈利特讲的，因为我在研究助理的经验已经非常多年前了，我刚刚讲他是我出社会第一份工作，所以已经很多年前了。我后来真的在找工作的时候都会很直接被人家讲说你那一段经历不算年资哦。
对，
所以我不会觉得是因为打坏了，我会觉得说这跟业界后来觉得他们想象中你研究助理的生活在做什么也有关系，也或者他其实就是在看说觉得你根本就还像是一个学生一样，当你选择在学校做助理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会很取决于你选择在那一份工作学到什么，然后达到什么目标。我自己的话确实到最后想起来，我到走上药厂 RA 这条路，我的研究助理的经历确实没有帮上我什么，除了当时候认识的人以外，因为我有同事那个时候正在看 RA 的工作。
我听起来啊，业界是不是会认为说研究助理比较像是就是好像学生这样，老师叫你做什么然后你就做什么，然后但是业界会期待每一个员工进来要独当一面，自己知道要做什么，会这样吗？好像也不是，因为业界也是有些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是要老板教他做什么。但是这个真的就是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会认为说研究助理的资历就没有了？
我觉得因为他们的资历没有办法反映在工作实力上啊。
哦，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反映在工作实力上。
对，
是这样子吗？
对，
然后久，但是有一些人
他很难去认可你过往花的时间啊。
哦 OK，
对。
不过我今天啊，我这样听你们两个讲起来，我觉得其实研究助理的工作内容是非常多元的，它是一个蛮就是有点像惊喜包这样，就是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然后虽然都是在这一个 title 下面，然后我自己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研究助理这件事情，是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研究助理好像不能够就是自己想要研究什么，对不对？就是你要研
究，我觉得还是看老板欸。
嗯嗯，
因为如果你自己研究助理自己本身好，比如说我以我自己的例子，我不是说我那时候被我其他同事就觉得说我这个人很怪，就是说我们实验室会有那个固定的那个 paper review 的时间，我们不是研究生哦，我们实验室也没有研究生，但是因为我老板自己很爱做研究嘛，所以他当然会希望他底下的人也可以多读一些科学期刊，知道最新的一些科学动态在我们的相关领域里面，所以他就会安排轮流，就是可能每一周都会有一个人啊。那因为我们实验室的人很多嘛，所以你大概就是几个月会轮到一次这样子，然后每次轮到我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把它当成那个像当就是在那个硕班的口试这样子来读，我就是会读个二三十篇三四十篇这样。
你这很认真欸。
因为我当时是觉得有趣，我是因为有趣，因为我们也没有被打分数，我也不会因为这样被加薪啊，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他跟我现在做的相关
哈利特真的是很喜欢研究，真的这样听起来
就对。 我其实是很喜欢做研究的，所以我才会做那么久。那我那时候这样子读一读，我就知道说人家现在怎么做，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他的方法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那他们出来的结果跟我们的有相似吗？如果不相似，原因出在哪里？就是说我可以提出我自己的建议，我可以提出我自己的看法，然后我的老板当下就是会就直接在会议上面，就是我们可能就会有所沟通交流，那他可能有时候会采信我的说法，或者是我觉得说我们 maybe 可以这样试试看，因为我觉得人家这样做都可以，他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说我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我自己觉得很正常啊， 但是你说其他研究助理，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干嘛啊？不过就是领这样子的钱而已，我干嘛读那么多啊？我就看一篇就好啦。那我就直接像那个读稿机，把那一篇他做了什么，发现什么，然后跟老板讲就好了。我就是一个交差了事。那你说，你如果是这样子的心态，你能提出什么建议给主管？没有办法啊，所以你根本不可能会做出一些什么样子，就是可以像你讲的这样子啊、哦，我好像没有办法做我自己想要做的、想要研究的东西。很多人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存在，他根本没有想要研究的东西存在。
嗯，我自己是因为我以前在学校看，我看研究助理好像就比较多是老师叫他做什么，等于说是老板叫他做什么，还有做什么。然后我会觉得说，我不想要这样，我想要可以自己想要研究什么，所以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研究助理这个工作。然后，所以我就对这个职务了解不深。不过，刚哈利特提到他就是读 paper 这件事情啊。我要分享一个，我后来在业界上班的时候，我曾经有遇到就是别的单位别的公司的人，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他非常自豪的跟我说，他念硕士的过程里面他只念了两篇 paper， 而且第二篇还没有念完他就拿学位了。
好棒哦，我开始有点佩服他。
然后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厉害。然后后来当然他做的那个工作也是属于一个就是老板叫他做什么他就外包给别人的那个工作，然后他就跟我讲很多东西，就是说意思说你们这些人很蠢，然后读了这么多 paper 还不如你看他就是只要念不到第二篇都还没念完他就顺利的拿到学位，然后现在还找到一个工作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外包。但这可能不是一件这可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啦，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价这件事情，但是每个人有他的生存之道嘛，就是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对啊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生存。所以刚听到哈利特讲说他这样子就是那叫什么 meeting 实验室 meeting 的时候念了三四十篇，哈利特真的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哈利特去做研究呢？
不是我已经是从研究界出来的，就是为什么
已经好不容易出来了，我们再把你推回去可以吗？
不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是认真在做事的人啊，但是我会觉得啊，如果以我自己在看，会对不同阶段的人建议研究助理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可能会有分，比如说你现在还在学校的人。我会觉得啦，当你还没有确立你的未来职涯发展方向，或者是你想要说我未来就是要朝向研究的方向去前进的话，研究助理说实在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学习环境。那当然你要慎选老板，你不能选那种他原本就是你知道有的 我举例，有的医生他就是常常上节目的，他不是专注在研究，他是专注在表演的。你选那样子的一个医生的研究室， 你可能就很难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因为他专注的那些名啊利啊就跟你的研究不相关。那如果你想要朝研究这一块发展的话，慎选医生，我觉得这个环境是很好的一个磨练的环境，但你必须要在这当中保持你的初心，你不要被你周遭的同事影响。对，这个是还没有毕业的人，我会觉得，哎，如果你真的不确定方向，或是你就是想要朝研究方向，你真的是可以考虑研究助理这个工作。那已经在当研究助理的，我会觉得你们要想想看，比方说，好，你现在的老板几岁？要考虑到他的年纪，因为会有退休嘛，对不对？如果现在的老板已经60，我觉得你要开始有那个忧患意识，就是说，哎，那你到底有什么技能可以帮助你转换到下一个老板那边去？你总要有一技之长吧，要不然你要叫下一个老板怎么聘用你？你当你年纪越来越大，年资越来越高，他聘用你跟聘用第一年、聘用第九年的跟聘用第一年的是有差的，薪资是有差的，是不是？就是你要提升自己，在同一个学术领域界、学术研究界是有竞争力的。那你去想想看，说你未来能怎么办啊？如果你的老板很年轻，你觉得我是可以顺利跟我老板一起退休，然后那个享受生活的，那我觉得 OK， 你可以不用想，你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吧，只要不被 fire 的话那都很 OK。 但是如果你是想说，哎，我现在在这个阶段我要当跳板， 就是我未来有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的话，那我会建议说你不要就真的只是在这边虚耗时间，因为其实研究助理也可以学到一些不同的技能让你带到业界去使用的。
嗯，
就是你不要在那边虚耗，就当然虽然没错啦，以我在当研究助理的时候我也会心里有一点羡慕，尤其是当我忙得要死累得要死的时候，我也会真的有点羡慕那种可以按时去运动按时看电影然后还会跟你讲说哦我今天追了五集的剧好累哦的那种同事我其实也是会心生羡慕啦。
对
对对，我也是会羡慕，但是因为我当时我就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所以你说要我坐在那边追五集的剧我会觉得很痛苦，
对、啊、
我不如去做实验。对，那但是那是我的个性嘛，只是我会觉得如果你现在就在这个产业里面，你身边刚好就有这样的同事，其实你也不用太羡慕他们，因为每个人对未来的规划不一样。
对， 对，
他有可能只想要一辈子待在这里，那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就应该帮自己增加一些技能，提高你可以成功转换到下一个环境的一个胜率啊。我觉得
今天我们可以做个总结吗？我们请Amira帮我们总结吗？
我讲没营养的，因为我以前
就没养就到听的，快快讲，有什么到现在才讲？
我在那个时候真的交到了我一辈子的朋友，这是我出社会第一份工作，然后当时候的同事一直联络到现在、嗯。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利用老师去看诊的时间啊，然后先来安排等一下下班以后可以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学校在一个很好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跑去借所上的实验室，所上的会议室。然后呢，就大家都下班以后呢，然后赶快有人负责去采买，有人负责那个当场场部，没错，买到，而且是看着台北市的夜景吃、
哦、
吃火锅。然后那个时候又刚好是大家赶完期中报告，有没有？然后就约好，所以就跨那个研究室大家一起来，因为这样子比较热闹，然后大家一起玩。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后来在那个一起被欠过薪水的同事、那些就会很有那个啊共患难的感情。那有些人现在在那个学校都已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已经副教授要教授都有了，所以其实那些都是很有趣的一段人生的经历。然后我后来也真的有因为就像我讲的当时候的研究助理的同事，所以呢想知道了有RA 这份工作，现在变成是我真的在做的工作。那我自己可以分享的是，也有一些同事他选择当所谓的万年助理，可是那是因为这是他想要的，然后他有学到最新的技术，然后跟喜欢研究的老板，因为像哈利特当年遇到的老板，只是我这个朋友他是属于他会换老板的，他就是在医学院里面已经做出了他的口碑，大家都知道说你如果想要做什么样子的骨科的研究，他会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他之前跟某一位医师已经做过哪一些，那接下来就算他要再换老板，到 大概就在医学院里面大家都认识他，他也很容易得到一些所谓的口耳相传内定的机会，大家即将释出的职缺等等，他也做得很如鱼得水，这也是一个啊，因为他已经看清楚了助理这个工作对他是什么，这是他想要的。
欸，听起来研究助理，我们刚刚讲了一些就是说可能一些 issue， 但是研究助理有一个很确定的是可以交到真朋友，是什么？
真的真的，我也是。欸，我其实现在很多还在联系的朋友啊，或者是就是大家平常都还是会约，即便我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即便我们已经认识十几年了，就是还是会玩在一起，因为其实因为那个环境是最没有利害关系的，大家是真的比较可以放心的掏心掏肺的去交朋友。因为你在业界的时候可能会有那种哎，这个部门可能会只能竞争一个人的时候，
对，
我们两个就会有竞争关系。但因为研究助理 的那个领域里面，我不是说了吗，薪资都固定嘛，所以我不用跟你争啊。你今天往上升一级，那是因为你年资到了，那也就是还好，就是大家不会有利害关系，不会有竞争关系的情况下，你反而真的可以很容易交到很真心的朋友，是真的。
好欸，所以研究助理可以生活健康，然后
对对对，心情愉悦，
对，心情很好，然后又可以就是交到好朋友，所以平均寿命人寿会比较长。
可是我跟你说，你如果讲到薪水来讲的话，他光是第一年的起薪也真的是比外面有一些行政职的那个业界行政职的人来
得
好哦
得好。
就他的薪水真的是还不错。我们刚刚讲的 CP 值是薪水搭配上他的工作内容来说的话，真的是 CP 值很高的工作。
听起来这样好像也是不错哈。如果你有找到自己在研究助理里面发挥的地方的话，
对，对，
而且我听起来其实它也是一个过程啊。像你们两位都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有所获，而且都有带到现在的工作上面来。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那是因为 Amelia 跟我可能都是那种闲不下来，随时一直在想说，那我下一步要干嘛？我下一步要做什么的人。
有人不是这样子的，是
有人不是啊，有人就是很开心的一年过一年，然后一个月过一个月这样子，他就是很开心 enjoy 在这边，就有点像温水煮青蛙，因为这一个环境太舒适太安逸了，就是你的薪水来得很轻松，所以你就会觉得待久了，有的人就会真的失去斗志，他就真的也有不少是那种我以前有看过，他可能进到业界然后受不了那个压力，然后又再回去，然后再也不出来的人也有啊，大有人在。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研究助理的各个面向，就是各个面向的东西嘛，对不对？有讲到怎么样成为一个应征啊，然后研究助理的工作内容，然后还有研究助理的薪资，还有他的制度，然后跟如果之后要去业界的话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嘛，还有自己心态要怎么转变，当然也有讲到这个优点啦，好像我们前面都在讲缺点的感觉，后面有讲到一些优点，我感觉也蛮重要的。
我们就是要让人家坚持到最后，你才听得到优点，
才听得到优点哦。所以这边切掉人就很
缺点，
对啊，就很抱歉。诶，那我们今天要分成两集吗？现在你知道我们现在讲了多久？讲了70几分钟欸，
分两集
啊，我没意见啊，看你
分两集好啊。如果是就是要继续听下面的人的话呢，我等一下会在中间分切成两集。好啊，好，不好意思，我刚一直动来动去，米娜刚刚我一直动来动去，因为我的腰很紧，今天忘记吃那个肌肉松弛剂。好，那我们来说一下最后就是结尾哦，就是好，如果大家对于研究助理的这个职缺或者是工作内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想要分享你的研究助理的一些小故事的话呢，都欢迎给我们的留言，然后呢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来留言。那还有什么大概都讲到了嘛，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是年初二。我们三个年初，我们真的是很认真欸，真的是。好，我们年初二在录了这一集，然后可能应该过完年之后就会放这一集了。那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里当成娘家，我们年初二
年初二来这边讲，很好，对，很好，好的，好，那今天就谢谢大家，今天谢谢 Amelia 跟哈里克，
谢谢。